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盐城跨境证券平台富途老虎中招啊。第二个是国情报告，中国超老龄化，低出生率增长时代落幕啊。第三个是世界杯门票贵，球迷大骂国际足联。在我们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2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财讯网报道，中国证监会5月22号宣布处罚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三家券商，没收这三家券商在中国境内外的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以巨额的罚款。然后中国证监会认定这三家券商长期在中国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啊，那么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以及期货经纪业务。富途当天，富途控股是家上市公司，富途控股当天发公告说，他旗下的富途证券已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和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那么中国证监会准备对富途证券富途控股罚款18.5亿，同时对富途证券创始人兼 CEO 李华罚款125亿。那么老虎证券同日当天也发公告，北京证监局对相关子公司罚款3.08亿，并且没收1.03亿的违法所得，合计罚没4.11亿。那么老虎证券的创始人兼 CEO 邬天华给予警告并罚款125万。那么受消息冲击，5月22号美股开盘之后，老虎证券是暴跌31%，富途证券暴跌35%啊。那么过去几年，这几家老虎证券、富途跟长桥，一直通过境内的关联公司，还有就是手机 APP 啊，为中国投资者提供美股和港股的开户交易、跨境资金服务，就把资金转过去啊。那么当然中国是资本管制啊，这一类的跨境券商实际上他们的经营是违法的啊，他们没有这个经营许可啊。所以呢2022年12月，中国证监会已经要求老虎证券跟富途证券停止新增这个中国境内的客户，而且不得继续跨境开户和发展新的用户，但是允许原有的客户继续交易。结果整顿了三年过去，中国证监会开始收网啊。然后最近呢，中国证监会联合工信部、公安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网信办还有外管局，总共8个部门出台了一个综合治理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2年内集中整治啊，那么所有的境外机构不得再向中国境内的投资者提供新增买入交易和资金转入服务，投资者只能卖出股票然后转出资金啊。那整治期结束以后，境外机构必须关闭境内的网站、APP 和服务器，彻底终止相关业务。那与此同时，香港证监会5月22号向这个香港的券商发函，要求所有的券商未来在为持有中国大陆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的投资者开设新账户的时候，要加强额外的审查和风险控制，就是增加很多条件，比如说居住证明啊等等。那么这件事情背后最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金融监管，而是中国的资本管制正在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过去十几年，中国居民虽然有外汇管制和资本管制，但是仍然可以通过跨境的互联网券商把资金去从事美股跟港股的交易啊。那么尤其是近几年啊，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跌， A 股市场又低迷，加上中国经济放缓，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把海外资产作为一个避险的渠道啊。那么其中老虎证券跟富途证券基本上是中国投资者把资金进行这个境外资产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打击这三家券商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资本封锁的升级啊。而且尤其你注意的是，中国证监会这次它不仅仅是罚款的问题。你比如说你违规经营，我对你进行罚款。它不仅仅是罚款，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这就不是普通的法，这就不是普通的行政监管。它带着什么？带着清算的味道。就是说你在中国的行政执法当中，你很少看到有没收全部违法所得的这种惩罚。所以这个惩罚超越了行政执法的范围，它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像直接就收割你啊。所以呢，这个背景是啥？背景就是中国财政危机啊。中国财政危机，中国政府的行政执法背后有什么？背后有图利的意图啊。所以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实际上是有图利的意图。这就是因为他财政正在发生财政危机啊，那金融监管、税务整顿、跨境资金管制，开始越来越明显的围堵资金外流啊，一个是围堵资金外流，一个是扩大财政收入啊，所以现在中国政府不仅仅会强化资本管制，而且他要把已经流出去的资金重新锁回国内的体系啊。第二条新闻是中央社报道，台湾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5月22号表示，今年5月有3名一贯道信徒赴福建、广东遭到拘禁。罗文嘉说，中国今年3月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增加了台湾民众去中国大陆的风险。从2019年到现在，有17起案件，总共有19名台湾民众因为宗教的原因在中国被拘禁，其中14人是一贯道的信徒，那么其他的包括统一教和基督教的信徒。罗文嘉说，今年5月一贯道信徒被拘事件，中国方面没有通报海基会。罗文嘉批评中国海基会和中国海协会的这个联系机制已经停摆了将近10年。那么中国否定双方过去建立的交流渠道，想停就停啊。罗文嘉说，近年来中国偷渡到台湾的人士被遣返回去，中国方面不愿意加快接收。目前仍然有34名中国偷渡客滞留在台湾啊。第三条新闻，法新社报道，台湾基隆地检署5月22号表示，3名台湾人涉嫌伪造文件，把内置英伟达 H300 芯片的高端人工智能服务器走私去中国大陆、澳门和香港。那么基隆地方法院认定这3人嫌疑重大，并且有逃亡和串供的风险，裁定拘押禁见。这是台湾司法上第一次针对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进行的刑事打击行动。案件背后其实是中美科技战越来越敏感。那么检方调查发现，涉案人员成立多家空壳公司，通过虚报、豁名等方式 规避美国和台湾的出口限制。他们向美国超威公司采购总值2220万美元的高端人工智能服务器，那么其中一部分设备通过台湾海关运出台湾啊。那么检方说，三名嫌疑人5月20号被捕，他们很清楚的知道美国对人工智能服务器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但仍然试图绕道出货。那么今年3月，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起诉了三名美国超威公司的相关人员，指控他们把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转运到中国大陆，非法获利几十亿美元，所以不抓啊。第四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五个海湾国家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并且拒绝承认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通信控制系统。这五个国家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那这五个海湾国家是本周写信给国际海事组织，信中表示国际商船不应该和伊朗建立新的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生任何接触，也不应该使用伊朗单方面指定的航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免为海峡通行控制开创危险的先例。与此同时，伊朗进一步的推进相关安排。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5月20号发表声明，第一次公开划定伊朗所谓的管理和监管范围，并且附上地图。声明说，伊朗管理海峡东起伊朗的库赫、穆巴拉克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边是伊朗的格什姆岛最西端和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要求所有的船只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和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且取得许可。另外，伊朗方面表示正在和阿曼讨论建立一个长期的收费机制，以正式的确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管理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全球 20% 的海上石油运输是经过这里，因此伊朗要建立所谓的通行许可收费制度。它不只是航运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海峡能源秩序和国际航运自由的体系的挑战。海湾国家这次集体反对，也意味着局势已经不再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抗，已经开始演变成伊朗和整个海湾国家的海权与航运控制的争夺。海湾国家站出来反对，对伊朗非常不利，对伊朗非常的不利。但是阿曼没有站出来反对啊，这五个海湾国家其实有就差阿曼啊。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众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5月21号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哎呀，我等了很久啊。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永久实施夏令时，不再像现在这样每年春天把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到秋天再拨慢一个小时，很讨厌啊。美国时间体系里面基准的时间叫标准时间啊，所谓的夏令时也好，冬令时也好，其实就是在标准时间的基础上拨来拨去，拨快一小时，拨慢一小时。简单来说就是冬天使用标准时，夏天把时间拨快一小时就夏令时。阳光保护法案的目标就是让夏令时永久化。法案是由共和党众议员布坎南和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共同推动干得好。布坎南在推特上发帖说，永久实施夏令时有助于改善公共健康，减少交通事故和犯罪，同时鼓励民众增加户外活动。美国是1966年实行所谓的夏令时和冬令时，那么现在美国公众已经不太支持实行夏令时跟冬令时。盖洛普去年的民调显示，只有 19% 的美国人支持继续实施这个夏令时跟标准时。 48% 的美国人支持让标准时间永久化，24%的美国人支持夏令时永久化。不过即便是民意越来越明显，美国这些年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取消夏令时和冬令时。最大的争议在于，如果永久实施夏令时，美国北方地区冬季的日出时间可能会推迟到上午9点以后，比如底特律、印第安纳波利斯等等。那么接下来阳光保护法案还需要众议院全票通过啊，全体通过，然后再交给参议院这个审议啊。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5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英国的净移民人数 17.1 万，也就是说进入英国的移民人数 81.3 万，离开英国的移民人数 64.2 万，有进有出啊。那最后是净移民人数是 17.1 万，同比下跌了 48%， 这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值。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移民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欧盟以外的地区移民人数减少啊，特别是来英国工作的人数在减少。那么非欧盟人员因为工作原因进入欧盟的人数减少，减少多少？去年减少了 47%， 将近一半。那么英国年度净移民人数在2023年达到最高峰，历史的最高峰，94.4 万，就将近95万。那么之后，英国从保守党政府到现在的工党政府都在收紧移民政策。那么截止今年3月的一年之内，有9万3500人在英国申请庇护，同比下降 12%， 庇护申请的批准率 39%， 不到 40%， 低于上一年的 49%。那么截止今年3月的一年当中，英国向中国的学生发放了88,700多个学生签证，同比下降了 15%。 不过中国留学生仍然是英国第二大留学生的来源国，第一是谁？印度。第七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5月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4月1号，今年春季毕业的大学，日本大学毕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98%， 这个数字跟疫情前2018年是持平啊，创下97年开始统计以来的第二高纪录。第一高纪录是前年2024年，2024年就业率达到 98.1%， 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大学毕业生你想工作就有工作岗位给你啊。那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日本大学生就业率曾经恶化跌到多少？什么叫恶化？跌到 95.8% 叫恶化啊。那随着经济的恢复，日本企业重新开始扩大招聘，就业市场迅速回暖。从专业上来看，理科生的就业率 98.1%， 比去年上升 0.8%， 文科生略下降 98%， 这反映出日本企业对理工科的人才需求持续增加。性别来看，日本女生的就业率达到 98.7%， 再次刷新历史记录，高于男生的 97.5%。 在地区方面，日本这个叫四国地区啊，中国地区四国地区就业率最高，达到 98.4%。 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和大阪地区，这就属于京居啊，大阪一个是关东，一个是大阪所在的近畿地区，都超过 98%。 基本上整体数据都反映了日本长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为人少嘛，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大学毕业生当然受欢迎，企业招人越来越困难，所以日本现在就业市场进入了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不是学生找不着工作，是企业招不招人。 很多每年日本很多企业因为招不到人倒闭。第八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内阁5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去2025年度机械订单的总额达到 41.4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1.4%， 其中政府订单达到 5.5 万亿日元，占 13.5%， 来自防卫省，就是国防部，订单是27000亿，是五年前的三倍那么日本这一轮基建的订单增长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军事装备的扩张那日本政府持续的提高防卫预算大量的地对空导弹、战机和防卫装备，就是武器装备，开始集中采购。那么三菱重工、三菱电机等大型的军工企业拿到了大量的订单。日本政府原计划是到2027年把这个军费提高到 GDP 的 2%， 那么实际上他提前两年达到了这个目标。所以2025年度日本的军费，就是叫国防费或者叫防卫费达到了11万日元。那么2022年日本通过的防卫准备计划决定未来五年投入43万亿日元强化防卫能力。那么现在这笔预算开始真正的转化成为日本企业的订单和制造的需求。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香港01报道，香港高等法院5月22号颁令香港的亚洲电视清盘倒闭。那么债权人是陈立立去年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亚洲控股清盘亚洲控股欠了多少并不多，741万港元。那么根据法庭披露的文件，亚洲控股2018年向一家财务公司借款400万，到了2025年这家财务公司以30万港元把这笔债转给了陈立立。那么之后呢，亚洲控股只还了3万，其他的债务一直就没有清。亚洲控股反对清盘，说这个陈立立和公司前股东串谋整起案件涉及骗局。那么高等法院法官说，亚洲控股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现在这里面有骗局。相反，法庭掌握的材料显示，陈立立曾经向财务公司支付了30万港元购买的债权。而且亚洲控股后来也曾经向陈立立偿还了3万港元。说明什么？说明亚洲控股本身是承认这个债权转让的是有效转让。法官认为，亚洲控股既没有偿还债务，也没有办法提出具有实质争议的抗辩理由，所以正式颁令公司清盘。第十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白喉疫情继续扩散。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北领地、西澳洲、南澳洲、昆士兰州累计报告白喉病例230多个，其中北领地出现了一例疑似白喉死亡病例，这是澳大利亚有记录以来第一次规模最大的白喉疫情。那么白喉属于细菌感染疾病，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飞沫传播就空气呼吸传播，那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呼吸困难、心肌炎、神经损伤，会瘫痪、会死亡。白喉既可以影响喉咙和呼吸道，也能够造成皮肤感染。澳大利亚疾控中心表示，这次疫情当中 70% 是属于皮肤型的白喉，30% 是属于这个呼吸道白喉。那么对于疫情扩散，澳大利亚政府5月21号宣布推出720万澳元的应对计划，用于增加疫苗、抗生素以及医护人员的配置。那么过去澳大利亚每年通常只有0到12例白喉的病例，但这次疫情之后一些社区错过了常规儿童免疫接种，所以白喉的病例开始明显的增加。 2022年澳大利亚报告了31例白喉，2025年是26例。阿德莱德大学流行病教授阿艾斯特曼说，澳大利亚这一轮白喉的疫情是由两个因素推动，一个是儿童疫苗接种率下降，直接削弱了这个群体免疫的保护。第二，澳大利亚24个月龄的幼儿完整接种疫苗跌破 90%。这是2016年来以来的第一次，一般情况下疫苗接种要达到 95% 才能形成有效的群体免疫，你跌破 90% 那就没办法挡不住了呀。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住房和卫生条件。在这次疫情当中 95% 的病例都出现在偏远的原住民社区，那么这些原住民社区住房条件拥挤，卫生条件比较差，医疗资源不足，所以很容易让白喉传播。这是第十一条新闻。BBC 报道，2026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门票太贵，普通人就越来越难以承担，引起球迷的强烈不满。那么批评这届世界杯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世界杯。那么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总共是104场比赛，美国举办承办这个78场，加拿大、墨西哥各办13场。那世界杯门票是国际足联统一划分为4个等级，第一类最贵，第四类最便宜，那么全部都有，各个类别都有。那么小组赛的价格从140美元到1120美元不等，决赛门票最高达到4185美元，疯吗？非常疯。那么如果你通过转售平台购买，那更贵，决赛最低档的门票都炒到了几万美元，就算是最低价格的门票也高得惊人。欧洲球迷组织说，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球迷承担的整体成本比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贵5倍，是它的5倍，不叫贵我，是它的5倍。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低价票本身数量极少。 BBC 分析发现，很多比赛的第一类，它不是有四类吗？第四类的低价票，它低价票不到 1%， 这些全都是贵票，只有 1%， 那买 1% 就买不到 1% 啊。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开始抱怨，世界杯虽然在自己的城市举办，但是票价太高，自己买不起，根本进不了球场。不过呢，对大多数球迷来说，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门票的问题。为什么？随着世界杯的临近，这些主办城市的酒店、机票、交通成本都在上涨。很多球迷发现，就算你买到了门票，你整体的旅行成本、住宿开支已经变得难以承受。所以世界杯逐渐从全球球迷的世界杯变成了高收入群体的世界杯。所以世界杯国际足联越来越商业化，普通球迷就越来越难以在球场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第十一条新闻。第22条新闻，5月25号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么这个周末是美国的3天长假。阵亡将士纪念日通常被视为美国夏季的非正式开始，纽约市是从5月23号开始进入夏季的海滩季。那么纽约市有8处公共海滩从5月23号开始下水游泳，一直到9月13号结束。公共海滩就是你可以免费，当然是免费的，就这个时候允许你下水下海的意思就是我已经有救生员在服务，就是意思。那么这8处海滩包括布朗克斯，布鲁克林，等等，这几个8个我就不念了。那么开放海滩开放期间， 救生员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值班啊，只有在救生员在场的时候啊，这个民众才可以下海游泳。如果救生员不在场，大家就不能下场啊。所以美国一到暑假长周末，很多城市就会开放大量的免费的公共娱乐资源，纽约开放海滩游泳是其中一个。那对于刚到美国的华人家庭来说，提前你去查一下你当地的这个海滩啊，什么时候开放，也能玩就免费啊，可以省钱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中国国情报告啊，中国超老龄化，低出生率，增长时代落幕啊。国家统计局5月22号公布了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的数据报告啊。那么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属于国情调查，每10年进行一次啊。那么这次数据的时间节点就是2025年10月1号的零时，那么样本有2052万人啊，不是2052人，是2052万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1.46%、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全国人口 14.05 亿，男性 7.17 亿，占比是 51.03%，女性 6.88 亿，占比是 48.97%， 那么性别比就是 104.21， 就是100位女性对应的是104位男性啊。那么家庭户人口，全国家庭户有 5.15 亿户啊，那么家庭人口 12.97 亿，家庭平均人口 2.52 人啊，也就是说中国的家庭正在快速的小型化啊。第一，一人户持续的增加啊。第二，很多年轻夫妇不生小孩啊，所以就会有所以一个家庭现在的平均人数只有 2.5 个人啊。年龄构成啊，在全国的人口当中，0到14岁我们通常叫儿童 2.14 亿，占比是 15.25。 15到59岁 8.7 亿，占比是 61.89， 这就是劳动人口。60岁以上的人口 3.2 亿，占比是 22.86。 65，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老人。65岁以上的人口 2.23 亿，占比是15.87。那么这是年龄构成。教育程度，大学 2.72 亿，占比是 19.38， 高中 2.43， 占比 17.27， 初中 4.53、啊、初中人口是最多的，占比是 32.322。 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当中每3个人有一个是初中毕业的学历啊。小学 3.31， 占比是 23.57， 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啥，是小学毕业啊。那大学以上的学历占比不到1/5啊。那么初中以下的人口占比超过 55%， 也就是说中国仍然是一个中低学历人口为主体的社会，所谓的高学历化仍然非常遥远啊。那这组数据背后反映了两个趋势。第一，中国过去20年它的高等教育扩张速度非常快。05年的时候中国大学以上的学历人口只有6700万，2005年2015年增加到 1.7 亿，到25年就增加到 2.7 亿啊，就是10年，就是15年到25年这10年增加了1亿啊。20年，从2005年到2025年20年，大学本科的以上的学历增加了4倍，这是第一个。所以 高等教育快速扩张，这第一个。第二个，高学历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高质量岗位的增长速度。今年中国大学高校毕业生是1270万，增加了48万，再创历史新高，明年还会创新高，一直创到什么时候？一直创到30年。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陷入衰退，房地产下行，互联网金融行业收缩，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持续上升，结果是中国一边在快速的制造高学历的人口，另外一边却开始缺乏足够的高收入岗位来吸纳这些人口。所以大学毕业生正常就业不到 20%。好，这是学历。就是城乡人口。城镇人口 9.52 亿，占比是 67.7%， 将近 68%。农村人口 4.53 亿，占比是 32.26%， 就是三分之一不到。在全国人口当中，流动人口 3.58 亿。那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人口迁移。大量的人口持续的从低收入地区向核心城市集中。不过流动人口越大，地区分化越严重，东北、西北三四线城市还有大量的县域，人口流失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珠三角、长三角、成渝啊，主要是这三个区域中心继续的虹吸年轻人口和财政资源。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年龄结构明显恶化。0到14岁 2.14 亿，占比 15.25%， 非常低。美国的人口这个占比是 17 到 18， 中国只有 15.25， 印度将近 25%， 很多发展中国家比例更高。所以中国的0到14岁我们通常叫儿童，它的占比只有 15%， 很低。那中国的65岁以上的人口 2.23 亿，占比是 15.87%，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 14%， 就属于深度老龄化。那么中国的 15.9%明显的超过了14%。那么60岁以上的老人比儿童多多少？多1亿。这就是整个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开始倒转的信号。还有就是劳动人口。劳动人口占比是 61.89%， 将近 62%， 保持在 60% 以上。中国改革开放，中国长期拥有将近 70% 的劳动人口。现在这件事情意味着它已经结束了。那从人口结构来看，劳动人口越来越少，退休职工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么这个趋势会直接冲击什么呢？冲击养老金，冲击地方财政，冲击房地产。总的结果来看，劳动力的总量在下降，年轻就业的困难越来越困难，老龄化在加速，消费疲软，房地产需求在下降。当然真正危险的是什么？真正的危险是这些问题会互相强化。年轻人收入预期下降，他就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生育。那他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那出生人口就会下降。出生人口下降，你进一步的削弱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削弱消费的需求。那房地产下行又会压缩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恶化会再反过来削弱养老、教育和公共服务。它就最后形成一种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加上人口收缩的一个这样的循环。所以这份人口公报真正说明的，它不只是中国人口还有14亿，它而是讲中国过去依赖人口红利、房地产扩张、地方财政驱动这种发展模式开始进入了结构性的逆转阶段。 那么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可能不再是增长速度的问题，而是整个的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一个低出生率、超老龄化、低消费、低流动性一个这样的收缩的周期，这影响是比较大。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有了一个2025年的1%的人口数据，我们就把2015、2005这3年的数据，就是1%人口抽样调查，我们数据进行对比。那如果你只看人口总量，那基本上都这20年都维持在14亿附近啊，变化不剧烈。但是你把年龄结构、家庭、城市化、人口流动、教育结构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深层次的人口结构转折。这不是人口增减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运行逻辑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开始发生变化。你先看人口 ,05 年是 13.06 亿。到2025年是14亿 ,20 年时间中国人口增加了1亿。这个大趋势是这样的大趋势。15年是 13.73 亿，其实05年到15年 ,10 年只增加了7000万、增加的并不多。但是到25年就增加到了14亿。那么20年时间增加1亿，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最重要的变化是2000年到05年中国每年增长800万的人口。从10年到15年中国每年增长的速度下降到了 0.5。从2022年人口开始出现下降，也就是2022年中国历史性的进入了人口下降的阶段。2022年是减少了85万，23年208万，24年139万，但是到了去年减少一跳到了339万。也就是说中国过去是依赖人口扩张，那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人口扩张的基础上，这件事情结束了。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年龄结构的变化。年龄结构的变化其中有两个数字很关键，一个就是0到14岁它的占比 20%， 另外一个就是15到59岁它劳动人口 8.97 亿，就是9亿。9亿是 68.7 万。那么60岁以上的老人 1.44 亿。那么那个时候你想一下，这是2005年的数据。2005年儿童的比例占比达到 20%。这个劳动人口占 68.7 亿，将近 69%。这是一个。然后呢最终的是什么？60岁以上的老人 1.44 亿，占比只有 11%。 所以05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年轻的国家，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制造业大发展，全世界都跑到中国去投资制造业。过了10年到了2015年情况就开始明显的转变，0到14岁下降到了 16.52，64岁以上的老人上升到 2.22， 占比来到了 16.5。 结果到了2025年这10年之后，再过10年人口变局就已经形成了。05年的时候呢，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儿童，25年的时候每7个人当中才有一个儿童，你知道差别有多大啊？那65岁的以上的老人到25年已经占比达到 16%， 15.87 就16%，也就是中国正式的进入了一个超老龄化的社会。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其实不是人口总数，是人口劳动人口总数。因为经济核心的优势不是人口多，而是劳动人口比例高。05年劳动人口比例是 68.7， 大数叫 69。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可以为经济提供庞大的劳动力供给。 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15年这个劳动人口就跌到了 67， 25年就跌到了 61.8，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么超老龄化社会的后果，退休人口增加，劳动人口减少，年轻人越来越少，这三个变化它就冲击养老金消费，冲击消费，冲击财政，冲击房地产。05年的时候每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是 3.13， 15年就跌到 3.1， 只跌了一点点，但是到了2025年就跌破了3，就一家三口，原来我们就是说中国家庭最小单位是一家三口，两口子加一个小孩，就是计划生育，你现在就是 2.25， 说明什么？ 2.25 这个数据很重要啊，因为那就很多人不生呗，你才会平均到3以下啊。那房地产真正依赖的不是人口总量的问题，是家庭人数的问题啊。年轻人结婚晚，生育下降，离婚增加，然后独居老人增加啊，结果是什么？家庭小型化，家庭小型化意味着住房需求见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它的问题就越来越像什么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就人口的问题，人口总量在下降，同时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啊，那原来的房地产是靠人口增长、家庭分化，再加一个什么？城市化。那么这三个因素都在减弱啊。我们前面两个讲了人口增长，讲了家庭分化长，我们再讲个城市化。05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是 43， 啊，城市人口是 43， 农村人口是 57， 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多，这是05年。15年城市人口上升到了 55.88，这是就超过了农村人口。那到了2025年城市人口就到了 9.52， 上升到了 68， 那农村人口就明显少了很多。那20年下来城市人口将增加了4亿啊，这就是过去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发动机引擎，就是城镇化，或者叫城市化。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农民进城买房子，然后房地产扩张，地方政府卖地，卖地然后搞基建，搞基建不够钱就再借钱，然后工业集中化，消费升级，经济高速增长，就这几个条件啊。这几个条件的本质就是大规模城镇化。那现在你接近70%了。日本、美国、欧洲成熟的经济体城市化的比例一般75%-85%之间，那你现在已经接近70%，空间就很小了。也就是说未来你继续靠农民进城支撑房地产和财政的空间也减少。也就是说中国最容易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因为靠啥？靠进城。抱歉，中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老龄化速度。老龄化速度其实日本已经高度老龄化，韩国也是高度老龄化，但实际上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比日本、韩国还要快，而且日本进入老龄化的时候，它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3万美元。韩国也是老龄化的时候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中国现在还是人均 GDP 10000多，中国而且中国的 GDP 跟别人 GDP 还不一样，中国人的收入在 GDP 的占比。就35%，别人是60-70%。中国叫未富先老，也就是中国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老百姓还很穷的时候，提前进入老龄化。那实际上 目前中国会面对养老金、医保，还有年轻人负担加重，地方财政越来越难以维持，消费力下降，然后是房地产走弱，这三个方向啊。所以我们把这三年的05年、15年、25年这三次人口调查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过去20年中国的变化，其实可以概括成一个简单的内容，就是年轻扩张高流动高增长的社会转变成为老龄化低出生低消费低增长的收缩型社会。那支撑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人口、房地产扩张，还有一个就是城市化，基本上已经落幕了。然后最新的情况就是新华社公布了国务院的一个意见，叫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是最新公布的。这个文件要求逐步实现没有当地户籍的人也能在工作和居住的城市获得和户籍人口接近的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的待遇啊。那么推动公共服务从户籍制逐渐转向常住人口制。这份文件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提高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公共服务范围。住房方面，文件提出要推动更多的城市把稳定就业但没有落户的人口纳入到公租房保障体系，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制度啊。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的户籍限制啊，推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医疗方面，文件提出落实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加强异地就医啊。然后是儿童福利、养老、社会救助、残疾人服务啊，逐渐的覆盖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那么为了配合这个方向，国务院还提出要调整财政和土地政策，未来财政转移支付要更多的参考常住人口，而不仅仅是针对户籍人口。新增加的城镇建设用地也要和常住人口挂钩。文件还提出要推动居住证互通互认，推动省内和跨省公共服务的通办，完善常住人口的统计系统。这份文件的背后其实是中国人口结构和城市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结果。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尾声，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么各个城市仍然面临着什么呢？人口不足、消费不足的内需问题。于是呢，过去十年中国各个城市开始推出人口政策，比如深圳啊，什么什么青岛啊，什么西安啊，各种各样的人口政策，争取更多的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一多，它自身经济基础就得到强化。实践证明，人口政策越激进，那么城市的新增人口增长的就越快，房价越高。典型的案例就是西安，西安动手快，动手早。西安有一次性的拿了30万的人口，增加了30万人口。但是这些竞争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因为你现在人口政策大家都在搞普惠，所以空间不大。怎么办？地方政府现在开始打什么主意呢？打流动人口的主意。为啥？去年我们刚刚讲的统计数据，流动人口 3.58 亿。所谓的流动人口是什么人？就是进城的农民工啊。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但是他在城里长期工作生活。但是大家知道，地方的公共服务是跟户籍绑定的。你有户籍才有这样的公共服务，没有户籍就没有，就小孩，很简单例子，小孩读书，小孩上幼儿园就是这个绑定。结果大量的农民工和还有其他的流动人口 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你比如说我是南昌人，我跑到北京去，北京的户籍拿不到，那我就是流动人口，也有，但是主要是农民工。啊，那你在教育、医疗、住房方、养老等方面啊，跟他是绑定的，那我进不去，那我就是半市民化的状态。那现在经济越来越差，尤其是房地产放缓，那人口就直接决定了什么？决定了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消费市场和经济活力。啊，那如果大量的农民工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入城市，他搞不好他就走了呀，他不会长期在这定居啊，他发现他承受不了他就走，他就不愿意生育，也不愿意在这形成稳定的消费。所以这份文件特别强调要提高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啊，从户籍制转为常住人口制，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些已经在城里的农民工或者是非本地居民安心住下来，生小孩消费，这就不是发善心，这是什么？蚊子腿也是肉，都得吃啊！所以这份文件背后反映的，它不只是公共服务的政策的调整，它是中国整个城镇化它的逻辑在发生变化啊！你要是不开放这个城市，你就没办法把人留住，你留不住人，你这个城市就会鹤岗化，那市长都很担心他鹤岗化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七周年纪念，我们的商店正在搞活动啊，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昨天的公告里面有那个商店的链接，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叫什么茶叶跟茶具都有优惠啊，请大家一步一关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观点：中国社会的底线并非单一的崩溃点，除了由国家那，这是哪个呀？这是昨天的吧？啊，今天啊，这是今天的啊。OK， 明线美丽国采菊，谢谢。情况位于加州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之间15号公路旁的自由雕塑公园啊，自由雕塑公园是那个谁陈老师啊，陈老师搞的啊，非常好啊，将会在6月6号星期六举办六四纪念会，那里有很多和中国相关的雕塑，包括天安门坦克等等，值得大家打卡。大家可以有经过那里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好，真的做得非常棒。陈老师他的作品没话讲啊。观点：打击境外证券投资就是围堵资本外逃，现在人民币真的是危险资产，被罚的几家证券公司是很正规的企业，这几家的确是正规企业，这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主要是他们在中国没有拿到牌照，他不会给他牌照啊，那又有很多的需求啊，所以他们就提供一些服务啊。中国公民现在开户非常困难，共产党这是去抢钱了，是的。坐标广州，今天广州幼儿园摇号结束，天河区招生3266人，实际报名4407人，最低中签率 15.8%。人均 71.4%， 出生人口下降，入园难的问题没有缓解，教育部门缩减幼儿园小班数，还有1141个户籍孩子没办法入园，这并不包括那些非广州的户籍的孩子。哎，这很奇怪，很多很多幼儿园都倒闭啊，为啥现在广州幼儿园还不够呢？啥意思？有点奇怪哦。你要想一下，去年有20000家幼儿园倒闭全国啊，小孩子少了，幼儿园没有减少，那为什么广州还是这样？不理解啊。深圳反正深圳的幼儿园是多了。 观点，中国的教育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让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要么初中之前出国读书，要么中专出来找点工作。中国教育十几年甚至二十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只会更加封闭，不具备让孩子出国的条件，千万别生。共产党治下的土地，生了孩子也是移民。全世界没有一个正常国家，年轻人正在集体不婚不育。没有车贷房贷的下一代，没有车贷房贷下一代，大规模失业积重难返，城市会跟早年的农村一样，经济下滑速度实在太快。2019年大学毕业生834万，2026年1270万，大学生又要出栏了，出栏是猪的用法啊，不要叫大学生出栏，不尊重啊。那是我们的孩子呀啊！以后每年1270万以上，2019年以后累积了大量的失业人口，以千万计，是的啊。大学毕业生加中年失业又突然增加了太多，找工作当然会很难，而且是越来越难。企业没了，倒闭了，关门了，这个时候只要你背着债，余生就活在痛苦当中，生孩子也是债。OK， 情况：台湾16到65岁的人口，高等教育比例55%，中国不到20%啊，在全球主要国家仅次于加拿大，和日本并列第二。OK， 厉害，很棒啊！提问：上期说到地方债，我的问题是，地方债的债权人跟债务人，都是国企或地方政府，都是党妈的儿子，可以一笔勾销吗？当然不行，当然不行。为啥？地方政府，你比如说深圳的这个叫什么某家企业啊，国企或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啊，深圳国际。去找那谁，去找这个深发展，深圳平安银行借钱，借了一百个亿，然后呢，深圳国际就说没钱，我不还你，行吗？深圳平安银行当然是深圳银行的，深圳市政府的企业。那如果他这一百亿不还的话，那深圳平安银行可能会倒闭哦。这不行，怎么可能一笔勾销？一笔勾销意味着啥？你想一下，地方政府的隐形债，也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借的钱，有75万亿隐形债，隐形债80%都是银行贷款，那75亿7856啊，56就是60亿，60亿。这个隐形债里面有60亿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如果它一笔勾销意味着啥？大家知道整个的中国银行系统，整个银行系统它的资本金是多少吗？中国整个的银行系统它的资本金只有30多万亿，你不还它60万亿意味着啥？整个银行系统就破产了，因为它资本金都被你干掉了，你等于60万亿，他30万亿都，你就基本上他的一倍，他不破产是见鬼嘛？所以是不可能，大家天天想这种鬼事是不可能的。亲兄弟们明算账，你是一码是一码，这是不可能说我一笔勾销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就意味着啥？意味着银行中国的金融系统整体崩溃。整体崩溃啊！中国非法政府发行的债，就是没有法律体系下，政府往老百姓口袋里拿钱，拿走我们的资产，拿走原本属于我们的未来，这属于喊口号了。没拿你的钱，他拿的是谁的钱？拿的是银行的钱，是银行主要。中国政府发行的债，主要购买者是银行。情况：台湾在1949年到1961年实行过夏季日光节约时间， 1980年开始停止实施，46年未有实施夏令时。以前中国大陆也有，搞了两年就没搞了，为啥？搞不过来，搞不过来。其实社会成本挺高的。上个月回国旅游，物价下降明显，江浙地区猪肉6.5到7块，打车费用非常便宜，星级餐厅团购3到4人套餐100元左右。第二，成都社区食堂几乎全军覆没，很多都关闭了，或者用劣质菜品导致生意惨淡。三，认识的亲友当中，近一年好几位中老年突然猝死，没有任何的征兆在家中死亡。四，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老人住养老院，能自主的3500到4500左右一个月，不能自主的6000一个月。自主就是自理，自理生活自理，能自理生活自理3500到4500，不能生活自理6000。大多是老人自己承担，自己养老金承担。OK， 情况今年淘宝618活动非常惨淡，无人在意。OK， 情况天津的国家会展中心用了好几年才建成，我每天上下班都会路过看一眼。为了配合这个项目，地铁站没有建在社区附近，而是建在会展中心附近的荒地中间，距离居民区3公里，非常不方便。到现在开馆已经3年了，没有举办过什么像样的展会，占地120万平方，32个展馆，只有零星几个馆时不时的用一下，周边配套的设施大部分都空着，绿地全部成了遛弯的地方，其中的浪费可见一斑。对，就是这样。你以为是政府的钱？不是，都是你的钱，政府钱从你那儿来的。情况好，现在好像确实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大学生，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宣传成人大学自考，感觉很快就混到一个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还需要适当的英语，突然间多了一大帮子大学混子，然后大量的年轻人往城市里挤。另外，中国社会现在很抵触国外二线的学历的学校的学历，把他们打成野鸡大学，高级知识分子还得去参加考研，觉得研究生说不定很快就成为主力了。反正你现在研究生也不能够帮助你就业，所以研究生我估计会越来越，报考的人会越来越少。还有一个，我估计明后年会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就不考大学了，考来干啥？还大学毕业也找不着工作，不如现在就出来工作。情况江西朋友说，他亲戚做法拍房的生意，手中一堆的房产，单一个小区就100多个停车位，降价没人买，手中没有流动资金就熬着，以为在抄底等反弹，可怜啊，做梦呢，那他就死定了。那要想办法赶紧出手，否则的话死定了。大家记住，目前房地产市场任何一次反弹都是一个机会啊！记住，任何一次反弹，什么小阳村啊，这个村那个村，反正都是你的机会，把握好机会啊！观点从2019年听王老师的节目到现在，感谢王老师七年的辛勤付出，不敢当啊！2005年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20年，再到欧洲定居，见证了北京和全国兴衰和巨变。感谢王老师优质节目、优质新闻资讯和中肯的观点，一如既往的支持你，谢谢，感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